好，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各位家人们，大家好。首先还在圣诞假期，所以首先祝福大家呢，圣诞节快乐。在圣诞节这个期间，借着这个美好的节日，我们都能感受到来自天主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礼物。就像以赛亚先知所讲的，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诞生了，有一个儿子赐给了我们。他被称为神奇的谋士，和平之王，永远之父，强而有力的天主。那么，有关于耶稣基督的描述，圣经上告诉说，他是赐给我们的。也就是说，天主父，他把耶稣基督当成礼物一样赐给了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在圣诞节期间，都能领悟这份爱。都能勇敢地舍弃我们自己所关注的对受造物的一切关注，都能想到天主他要赐给我们的是他自己这份美好的恩赐，这个丰盛的爱，也借着这个领悟，我们也能在耶稣基督内找到这深深的平安。今天我给大家讲的一个主题，舍弃，因为没有舍弃就不会有自由。我们的心其实被这个受造物、这个世界很虚幻的抓住了有的时候，这份看见，这个肉眼的看见，这个抓住，使得我们活在痛苦里不能自拔。当然，更为严重的是。使得我们迷失了自己，来看不见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丰盛的救恩。那么今天这个舍弃，只是在属灵上一个极大的一个挑战，但是又是通往一个真正自由、一个真正喜乐和天主相遇的必经之路。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警告那些跟随他的人：谁愿意跟随我，该舍弃自己。耶稣基督在这里把这个舍弃作为跟随他的第一个条件，可见有多么的重要。好了，那么我们今天来讲这样一个舍弃。那么在讲课之前，我也做一个小小的祈祷，我也需要把我这个讲课的服务，再交在主的手中。慈悲的阿爸天父，我感谢你赞美你，我又感谢你赞美你，恩赐我。又再一次给我这样一个讲课的服务，一切恩宠都是由你而来。但是我也知道，凭着我自己，我没有办法完成这个任务，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服务，所以我把它再次奉献给你，交在你的手中，祈求你的祝福和怜悯。你的一切安排都满了你的爱，你的计划都透露了你的智慧。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机会。我恳求你派遣你大能的圣神临在我们聚会当中，保守我们每个人的身心灵安息在这里，领受你的光照。领受你的祝福，领受你的爱，领受你的恩赐。我也把我今天要讲的每句话放在你的手中，都能有你属神的祝福。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把这机会交给你。祈求你在这里做主为王，让我今天宣讲的每句话都能符合你的心意。愿我们在这里每个人所做的每句话的见证，都能讨你的喜悦，传递你的恩宠。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门。 舍弃。首先讲末观生活，托马斯·摩顿在这里首先就点出来说，通往末观的这个路径，或者说走向路这个末观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特征，这个特征就是隐秘，或者叫说是灰暗。灰暗就是说不是很清楚，但其实我们生活在一个虚构的世界里，但是我们自己不觉察而已。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的物质，物质并不是永恒，它会消失的。但是为我们来讲，好像是物质却是永存的啊。所以很多的，就是说我们经常是以肉眼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对我们产生很多的冲击、很多的影响。那么走向末观，我们是末观的看不见的天主。所以这里面就有很多的灰暗性，就是晦暗，就是很多的，对于好像肉身来讲有点模糊不清楚。这是我们走向天主的时候，可是这种灰暗性，就是说这种隐秘性，又是必经之路。就像耶稣基督，他30年的生活时间是在拿撒勒，拿撒勒是一个，圣经上讲是一个连先知都不出的地方，所以以至于耶稣基督过了30岁开始公开宣讲的时候，纳塔乃尔就发出这样的质疑：纳撒勒能出什么好？纳撒勒连先知都没有。为什么这么讲？因为纳撒勒是在以色列的北面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是，就是当时以色列人，他在巴比伦也好，在亚述帝国那个时代，被人掳去做奴隶了，亡国了，所以那个地方流出来以后是一个异民混居的地方，甚至在犹太人眼里，那个地方都信仰不纯重，不纯正，甚至是说连他的民族的一个血液都不纯不不。不不正统了，就是混居了，所以那个地方是一个混居的地方，信仰混乱的地方。就连在犹太人眼里面，那个地方不是真正的犹太人，也不是真正的他们的宗教信仰。可是耶稣基督却在那里生活了30年，以至于当他30岁之后出来公开生活宣讲的时候，人人都开始从他的出生地都鄙视他，但是这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在那个地方，值得我们去深思。你们爱不自夸，不张扬。耶稣基督是爱，所以就像耶稣基督在那里生活了30年，可能没有人认识出他是天主子。那么，同样的是今天一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渴望和主耶稣基督相应，就像耶稣基督他所做的应许，他在我们内，天主圣餐在我们内，在我们内心的极深远处，你看到了吗？没有，甚至你都觉察不到。那么，末观生活就是把我们引向天主，利用我们的信的和他交往。利用我们的爱德和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但是不是凭看见，不是凭我耳朵的听见，是通过默观。所以这样的话，托马斯·摩顿在这里面给我们做了一个提醒，是说走向默观的之路。它有个特征，这个特征就像生活在纳萨利亚是非常灰暗的，是看不见的啊。那么，当我们去领受了这份恩赐，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的肉性五官不再容易被刺激，就是说，我们活在一种深深的平安当中。当我们默观生活过久了， 或者说，在这种路途上和天主走得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活当中不再是那种，换句话说，就变得波澜不惊了，很难受到一种刺激啊。有的时候我也听兄弟姐妹做这样美好的分享，他说很奇怪，以前呢容易激起来自己愤怒的东西，发现现在消失了，就觉得不知不觉自己好像已经，也不是说自己控制住了，而是说波澜不惊了啊。这种描述的的确确是这样子，而且这种隐晦性使得我们在过默观生活，在生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生活当中不再像过去，像过去怎么样子？像过去那样，就是说有很多事物被我们认为是非常神圣的，或者说是就是很了不起的。我们经常会在以前的时候，这种生活当中，喜欢被这些了不起的事情惊艳到，而且自己也特别关注到去做这些令人惊艳的，甚至让自己觉得很了不起的，这样英雄式的，或者致命的，或者像圣人般的事情。可是当默观生活久了，你会发现，你对这些事物都不再感兴趣了，同时你也有了另外一个发现。这个发现就是说，反而在普通的生活当中，在这一天的生活的琐事当中，你发现了那极高超的属灵的价值。其实我讲到这里，这就跟小哥德兰曾经跟我们教会说，圣女小德兰是很了不起的圣师，对不对？以前我也给大家提到他的一个描述，他说，如果地上有一根针，你弯腰捡起来，这可以拯救人的灵魂。这多么小的举动，在生活当中多么细小的事件，但是他却说，你如果带着爱，全部的爱捡起来，可以拯救人的灵魂，有这么大的一个极高的价值。所以，透过小德兰的一个描述，我们知道，生活在纳撒勒，像耶稣基督那样，在这样日常的生活当中，有多么极高的一个价值和意义。那么，我们在默观生活当中，会领悟到这一点，会被天主光照到，看到这一点，会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会在那些日常的奋斗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为了工作，为了生活，我们要付出很大的辛苦。有的时候我们要去应对我们生活或者家庭或者生命当中一些贫乏，做很多的挣扎和奋斗。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这里面却孕育着极寒、极高超的，或者说极丰盛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如果我们领悟到了，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特别会和天主保持一个亲密的结合和联系，我们就能会惊艳到，我生活不是我生活，是耶稣基督在我内生活。这种亲密的关系，也就是说，一种非常奥秘的生活的方式。如果我们都能现在领受到了这份恩赐，那大家可以想，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扫地、做饭、走路、说话、做工，不管你做任何事情，你是何等的甜蜜。就像大圣若瑟，就像圣母玛利亚跟耶稣基督生活在那大里。那么，耶稣基督生活在拿撒勒，我刚才也提到，这是爱他的一个特征。那么，我们和天主建立亲密关系，那我们的生命也逐渐开始彰显爱的特征。所以，当我们的生命也在向基督的生命越来越接近、越来越相似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所谓的日常的事情当中，没有一件 没有一件事情，再细小的事情，没有价值，都有价值，极丰盛的价值。做事情的价值并不在乎它的本身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而是说究竟带着多少的爱在里做。啊，究竟带着多少的爱？如果我们能领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意识到欧塞亚先知书第六章它提醒我们的：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也就是说，其实全部它的价值核心意义就在于爱，而不是说我们所已经评判出来的做事情的高低贵贱之分。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所以这个隐晦性是爱的一个特征。那么耶稣基督他在世界上的时候，其实他的做事情方式也给我们启示了这一点。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招教宗徒，招教门徒，他没有招教那些在当时有很多这个严格的，就是法律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们刻苦，他们斋戒。耶稣其实完全可以招教这样的人。如果耶稣的12个宗徒啊，都是这样严格律己的人，都是极其，就是说，就刻苦到一种地步，可以说可以震惊人。但是耶稣却没有。耶稣召教了12个宗徒，不是令那种从外在上讲很显要的人，从外在讲虔诚到一种地步让人惊艳的人，很吸引人的人，不是。耶稣召教的是什么呢？普通人、渔夫，甚至在人眼里是罪人、税吏，是一般的工人。这值得我们去反省。那么在这里面，耶稣也并不是说他故弄玄虚，而是说他在这些看似普通人的生命当中，看到了天主的美妙的计划，而我们常常在这一方面看不到，所以我们很容易轻视我们身边的家人们。我们从他们的生命当中没有看到这一点，我们也没有从我们普通的生活当中看到天主那美妙的救恩计划，所以我们需要在默观生活当中继续前行，求天主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有更多的看见，好能像他一样去生活。所以，这第一点给大家讲到，默观生活的必经之路之一，里面有灰暗、有隐晦的意思，是我们看不到。我们需要天主帮助我们。再往下讲，第三，在这里提到，托马斯·莫顿特别在这里强调是说，我们人生的贫困和不幸，并不是通往默观的必经之路。啊，贫困和不幸、痛苦啊，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走进天主一定是一件很痛苦、很悲惨遭遇的事情，这个是个诱惑，或者说是一个误导。所以，贫困和不幸、痛苦，并不是通往末观的必经之路啊。所以，修道院它也不是怎么讲呢？它并不是来创造一个贫民窟的生活。我们有的时候去过修道院啊，固然那里很多的修道院，尤其是隐修院，它并不富裕，但是它也不是说贫苦到一种地步啊，因为不是贫困饥饿能使人成为圣人，我们要弄清楚啊。如果是说是贫困，是饥饿。成为圣人的话，那我们都别吃饭，这才是对的。我们就让自己饥饿，让自己变得贫困，然后我们就成为圣人了，是这样子吗？不是啊，这种认为是一个偏差，不是。 所以不是贫困、饥饿、贫困本身是我们成为圣人，而是我们要有一个神品的心，而是说对贫穷的一个爱，对穷人的一个爱。所以说，它的核心是爱，因为只有爱是不拥有，爱啊，有一个不拥有。如果你试图想拥有什么东西，就像你看到什么美好，想变成自己的，那就说明还不够爱。像耶稣基督那样，他什么没有把持，是不舍的。身为天主子，却空虚自己，取了奴仆的形体，来到人世间。他舍弃一切，甚至包括他自己，因为爱，他没有占有，他不想拥有。所以，当我们去走向末观的时候，我们也有这份心，就是不占有、不拥有的心，热爱贫乏。就像耶稣基督自己的描述，当有人跟随他，师父你在哪里？我要跟随你。耶稣基督说：“天上的飞鸟有巢，地上的狐狸有穴，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耶稣基督贫乏到这种地步。其实并不是耶稣基督他真正贫穷，他是拥有一切的天主，万物都属于他。但是他是爱，这份爱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本质，使得他不拥有。所以我们也就是说，要知道在生活当中，要学会去热爱这份贫乏。热爱这份神品，所以这就是《真福八段》里提到的，是说神品的人是有福的，就是讲到此。我们在什么也方面，所有的方面都不去贪婪的去拥有它啊。但是我们托马斯·摩顿也提到，是说那必要的经济基础其实也是必须的，是不是？你作为一个修会，你作为一个隐修会。那一定的经济基础也是必须的，但是说这个经济基础说的是必要的经济基础，并不是指的非常舒适、非常高标准的一个生活，也不是说我们身肉身方面所有的需求各方面都得到满足，也不是的，只不过是说我们末观。或者说，一个末观生活者，他所需要的衣食住行，这是必须的。但是这个必须，同时我们也要去经验，或者说是去说，有很多的生活的地方，要能体验到这份贫乏。贫乏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当我们意识到，当我们去学习分享了。一些东西给那些穷人的时候，我们能意识到，我们其实也是他们生命当中的一员。我们不是作为一个施予者，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给予者，不是的，而是说与分享。分享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给他们是平等的，我们只不过是他们当中的一个。那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加入到这种贫乏当中。比如说，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有的时候也会不得不去做我们很多我们不想做的事情，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也要与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打交道，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在当下去接受不喜欢的事物，也就是说，在做这些的时候，我们也会经验到很多的痛苦和贫乏，经验到很多的，就是说，我们需要带着一个极大的耐心去接受这些不方便的事情，或者说不符合我们自己心意的事情。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就像圣经的教导， 常常欢乐，不断祈祷，事事感谢。当我们去事事感谢的时候，我们要让我们自己的心欢乐起来，满意的去接受很多不如意的事情，甚至说去接受那些已经发生过的不完美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在以前可能没有领悟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做很多的事情，做完了，哎呀，我刚才我讲话是不是讲的不够完美？哎呀，我刚才做事情，如果这样我可以做得更好，然后就生活在一种懊悔里，然后就会生活在一种自责。我们有没有练习？如果有的话，我们要及时醒悟。当我们带着感恩赞美的心去接纳一切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生活在了一种贫乏里。给那些穷人，我们是一样的。我们也带着一个爱去在生活当中去承行天主的旨意，与那些我们不喜欢人地事物打交道，去接纳和平共处。这本身也是说一种神品的生活方式。第四，托马斯·摩顿在这里也提到是说，作为末观者。作为一个度末观生活的一个基督徒，他的生活未必一定都要是酸苦的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也就是这个，就是有些圣人传记哦，把我们天主教会的圣人记载的都是苦的不得了哦，就是不得了的。其实也未必哦。也未必，只不过是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传记作者，他把他认为圣人当中的一些特征给记录下来了，有些并没有记录下来啊。但是托马斯·摩顿在这里做一个提醒：一个度末观生活的基督徒，他的生活未必一定是酸苦的，这不是主要的，苦不是主要的。也就是说，度末观生活在这里只是说。他的操练，他的指引是让我们去学习依赖天主，过一个有节制的生活，摆脱对一切受造物，甚至是一切物质的这些仰赖，这才是主要的啊，这才是主要的。所以，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比如说，刚才提到了，我们尽力于那些与我们不同性情、不同性格的人相处的时候，或者说与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相处的时候，和平相处的时候，这本身就是这种操练。也就是说，天主他有的时候允许我们身边的出现这样的人，他把这些人摆在我们的面前，放在我们的周遭。那我们就需要带着一个有节制的心，带着爱，与他们尽力的和平相处，而学会去舍弃自己的选择。就像耶稣基督，他钉在十字架上。其实啊，大家有没有去默想说，如果耶稣基督，他不愿意被受定，谁能定得住他呢？所以耶稣基督说：“我心甘情愿舍弃我的性命。”如果不是耶稣基督心甘情愿的舍弃，没有人能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即便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也随时可以下来。但是耶稣基督没有选择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他能不能下来？他一定能。甚至当有人把酸楚苦淡让他喝的时候，为了减轻麻醉自己、减轻痛苦的时候，他拒绝。他不想让自己的感觉失去对痛苦的感受，因为他爱。这是他的生命的本质，没有什么能改变。所以，当我们的生命在末观当中走进耶稣基督的时候，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惊艳到这位拉扯。 这份拉扯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他吸引我们像他一样生活在爱里，去接纳身边的一切人。所以讲到这里是说，默观生活的，他的目的指引是这种爱的生活，并不是说他的一定是外在的，是苦的、酸苦的东西。第五，托马斯·叶摩顿也提到。那么，为了去培养这种生活，或者说这种环境，那么就像隐修会，托马斯·莫顿是虚度会的。他说，虚度会基本上是描述到自己修会。他说，虚度会的生活，即便是农民式的生活，农民式的生活。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圣经当中也好，或者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农民呀。渔夫啊，这些最底层的、最基本的生活，反而是有助于我们去走向天主的。那么，农民式的什么样的生活？有的人一辈子生活在城里，出生在城里，可能不太理解。农民式的生活，它很简单。第一个，他说了，很简单。第二，比较清贫，因为很多的物质条件很贫乏。第三，也很节俭，也很节制。那托马斯·莫顿提到这种生活方式的时候说，简洁、清贫、节俭、节制，这有助于人去度一个默观的生活。所以，对于修院来讲，对修道院来讲，贫穷或者说条件差，实际上是一个好的事情。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个度，这个度你也不能过了啊，贫穷到一种地步，连吃的都没有，对不对？如果你整天忍饥挨饿，饿到一种地步，身体都不健康，然后整天与病来做斗争，与死亡来搏斗，那你怎么能过默观生活呢？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不是说讲这种极度的贫穷，而是说简单、清贫、节俭、节制的这样一种生活是有助于我们过默观生活。那么在这种生活方式当中，需要亲自，农民嘛，你需要亲自去做很多的叫什么劳苦的工作啊。托马斯·莫顿在这里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他说在修会里面。你经常可以看到有些老修士、老会士，他不得不亲自他自己的，付出很多的辛苦，要做奶酪，要去烘烤面包，要去自己修补鞋子，甚至有的时候要去驱赶着骡子呀、驱赶着马呀、去拉东西呀等等，这些体力的活动他都要去做，但同时呢？他也指出来说，这些老的会士和修士其实也是非常大的一个神圣的默观者。有的时候，这种默观生活的神圣性超过了一个拥有很多神学和圣经知识的一个神父。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当我读书在这里的时候，我读到这里，我就突然想起来，我以前看过的一个电影。讲的一个圣人叫内利，圣内利也被教会描述成了一个喜乐的圣人。这个圣人很过的他自己，就是说他过着很清贫的生活，他去照顾很多的孤儿。他照顾孤儿方式不是那种他在上。孤儿在下，不是他给他们生活在一起，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跟他们学习在一起。因为在当时有很多的孩子孤儿，没有人照顾，但都学坏了。然后他就很可怜这些孩子，把他们收集在一起，召集在一起，跟他们一起生活，教导他们。那么其中有一个孤儿，有一天学习很好，也长大了，圣内利就一直资助他去上学。直到他完成了学业，然后他的学业写了一本书，非常好的 一本关于灵修的神学方面的书。这本书就产生了轰动，他也带着这本书，可以说是一个优秀的身份毕业。我去看那个圣人传记的时候，这个学生高高兴兴的拿着这本神学的书就回来，给圣人说：“这是我的书。”这是我这几年的研究，甚至当时哦，很多的那些神学家们、神父们，又都是找他去请教。这个学生就有点很高兴。当他拿这本书给圣人看的时候，圣人就笑了笑：“好好好，孩子。”然后就把书放到一边，说：“现在过来厨房帮忙吧。”这个孩子其实多少有点失落，他觉得自己已经快成神学家了，可是把这些东西拿到圣人面前的时候，他就是孩子说：“好好好，现在过来厨房帮忙，让他去切菜，让他去做饭。”当这个事情过来以后，他就逐渐开始领悟，这才是真正的一个生命的所在的地方。当然，我讲到这里，或者说，托马斯·莫顿他也提到这里，并不是说神学、圣经知识不重要，也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不要走入另外一个极端，而是说，我们需要去把知识以及在生活当中这种生活的方式要去结合在一起。避免成为一种空谈，那么两者应该牢牢的结合在一起啊，就像一个身体，一个灵魂啊，他们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默观的生活，它不是说相反神学知识啊，它不是那个意思，反而默观生活，它成全了神学。圣经的知识，换句话说，我们学到的那些知识啊，我们通过默观生活，我们有更多的一个领受，真正的把那些知识变成了我们生命的一个部分，真正的变成了我们生命的一个滋养。如果没有这些知识，没有神学，没有圣经，没有这些指引，我们只是生活。这就好像是一个躯体，就好像是一个行尸走肉，不知道为什么而活。所以两者之间是一个紧密的结合，构成了默观生活的全部。这就像是我们在做祈祷一样，我们讲默观生活，并不是说把祈祷放一边，而是说是把生活给祈祷。把生活的行动跟默观的行动以及默观的祈祷给它结合在一起，这才叫默观生活。生活只是去贯彻，只是去执行我们在祈祷当中领受的一切，不是盲目的行动，不是盲目的去生活，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智慧、自己的本能。啊，而是去通过在祈祷，通过我们所领受的神学也好、圣经也好、圣书也好，我们听到的讲课也好，这些知识性的东西，天主借着它来光照了我们，我们就在生活当中去把它活出来，在行动当中去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不是来抗拒啊神学知识，反而是说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的大的一个谦卑，需要我们去学习，那就是说，我们要去接受你的身份带给你的使命应该做的事情。我再说一遍，也就是说，谦卑首先来讲，我们要去 接受你的身份带给你的使命，你应该做的事情，你要去接受它，也就当尽的义务。如果你是神父，那你需要去教导人，需要去开导人，需要去讲道。如果你不去学习神学、神圣经的知识，反而可能成了一个失职了，你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个任务。所以这里面大家要注意这个区分啊。好了，我们接着往下讲。托马斯·摩顿又提到是说，我们要想成为一个默观者，度默观生活的基督徒，我们要关注一件事情，关注一件什么事情呢？也就是说，要关心自己的事情。关心自己的事情，并不是在这里，并不是说让你变得自私，反而有的时候，我们太关注别人的事情。所以，托马斯·莫顿在这里是做一个提醒：有些人看起来很神圣，可是看起来很神圣，然后总有一种急不可耐。总想着去改变别人，那么这种做法实在要谨慎，实在令人可疑，值得我们好好反省。也就是说，我们在默观生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些阻碍。或者说一些障碍，或者说一些不好的诱惑，其中就是说我们关注别人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心里面总有一种诱惑，愿意去指导别人。这并不是指导别人是错的啊，而是说天主有没有安排你来指导别人，你要去谨慎。就像罗马人书第一章第一节。圣保罗宗徒在写圣经的，在写罗马书信的，就是说，他说我保罗蒙召做宗徒，奉派遣宣扬基督的福音。也就是说，我们做事情，天主有没有派遣你做，有没有让你去做，你要去谨慎。如果没有，我们去。总想着去指导那些别人，总想着去把自己学到的这些知识，哇，这些东西恨不得让别人马上也去，就想去改变别人，就想去塑造别人，总想去纠正别人。但是天主没有给你的权限，换句话说，你没有这权利。就像别人的孩子，你总想管。你没有这权利，天主没有给你的权限。所以，如果我们老去关注别人的事情，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往前走。所以，在这个时候，舍弃对别人事物的关注，在这里面。就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考验，但是托马斯·摩顿在这里面也提到，告诉我们所有的神圣其实都涉及到这几点：舍弃、剥离、自我否定，所有的神圣性都涉及到这一点。这就像我以前听到一个故事，有教友。给神父反映，哇，在这个教堂里面，这个弥撒的时候，这个叫怎么讲？就是给神父列举各式各样别人做的不好的地方。你参与弥撒，那是你去关注天主，你怎么去老去关注别人呢？所以神父就给他就是说好了，给他讲一个道理，他说你端着这一碗水。你走教堂走一圈，一滴水都不能洒出来。 然后你就端着这碗水，他就去走，围着教堂转了一圈。当你去转的时候，周围的任何事物你根本就注意不到，因为你只是关心那个碗水，一滴水都不要出来，你一不小心就会洒出来。你哪有心思关注别人？你哪有心思关注外在的事情？所以在默观生活当中也有这样子的。为什么我们老关注别人？其实我们关注别人的事物本身也就说明一个问题：你不在天主内，你并没有关注当下你和天主之间的关系，你也没有关注当下你对天主的默观。你们的心思意念已经开始到别人的是非和对错，对错。我们没有活在天主内，这对我们是个警醒。所以我们要舍弃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要去反省我们自己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有的话及时醒悟。好了，我们继续再往下介绍这个舍弃，是说我们要往一个成圣的道路上去走，我们要去度一个默观生活，自然要去远离一切罪恶和恶习。托马斯·摩顿在这里提到是说，我们躲避犯罪，其实还构不成一个圣人，这只不过作为一个人你该做的事情啊。当然，这也是一个开始，我们躲避一切罪过，去操练一些德行。这是天主对我们所需要的，发出的一个召叫。但这托马斯·摩顿也提到是说，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也就是说，因为所谓的圣人，他其实是超性的。但托马斯·摩顿在这里其实说，你在去走向成圣这样一个基督超性的这样一个目标的时候，那么先你要完成一件事情。你要按照我们人天然的生命，借着天主的恩宠，你要去完善它。换句话说，在成为圣人之前，你先要去努力、操练、节制、活出像一个好人。那么我讲到这里，可能大家不太明白什么意思，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仔细的去观察。我们有的时候把自己哦，通过读经祈祷，哇，自己包装的像一个圣人。但是其实哦，你如果是做媳妇的哦，你可能是做丈夫的，你自己对比一下，你可能比不过邻居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就是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没有那个生命的。是说，作为一个人，你就把基督徒先放到一边，更不要说把圣人这些先放到一边。就是作为一个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妻子、丈夫，或者你是个老师，或者说你是个司机，或者你是个领导，不管是哪一种，你有没有先去活出来你的这个身份应有的一个表率？如果这个都没有，我们怎么去谈，就是说做圣人？那么往往是在做成圣之前，我们先去完善我们这个身份和使命当中，作为一个好人，咱就说作为一个好人的标准，我们要祈求天主借着他的恩宠，我们先活出来这样的一个身份。然后呢，当这个达到了一个地步之后，我们再去走向另外一个所谓成圣的地步，因为前面那个部分是我们成圣之前应该完成的，是个必经之路。那么讲到这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遗憾，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恶习，或者说有很多显明的罪过，或者说是那种有意的恶。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有，那我们就必须 祈求天主，或者说在恩宠的帮助下，我们自己要去下定一定决心，利用一些刻苦来改变自己这个不好的恶习。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需要去付出很大的辛苦。当有一天，我们能把这个恶习我们摆脱了之后，我们还要归光荣于天主。就像腓立博书第二章13节提醒我们的，他说：“因为是天主在你们内工作，使你们愿意，并使你们力行，为成就他的善意。”所以，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善念，我们心里面能去实行这个善念，都是天主的工作，都是天主的恩宠，我们要归光荣于他。那么我刚才提到的是说，这是对这些有益的、非常显明的恶。那当这一步完成了之后，接下来这一步呢，可能是变成了深层次的、潜意识层面的。那么到了这个层面的，我们一些所谓的恶，或者说我们对这些受造物不正确的依恋，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层面，潜意识方面的东西，我们凭着我们自己像以前那样对付外在的那些做法的时候，不管用了。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更多的祈祷。我们更多的斋戒，就像以前做灵修那样，发现现在我们只是凭我们自己的更多的默想、更多的醒察、更多的决心、更多的刻苦，可能你会发现无济于事了。有的时候出于骄傲，你可能带着一个极大的一个心去做更多的。就是说，你做更多的努力，去自我努力，结果可能是说，你不仅没有去除掉这个隐秘的潜意识的这个恶习，反而变得更严重。那么在这里面，当我们的生命需要被在这个层面。潜意识层面的时候，深层次、极度深的层次的时候，生命被炼净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另外一个恩赐。这就之前给大家讲到感官黑夜，给大家提到的，也就是说，我们对于那些显明的外在的恶习，我们说那叫主动的感官，就是说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自己的斋戒、祈祷、很做很努力。很管用，但一到这个潜意识层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就需要开始第二个阶段，被动的黑夜，也就是说，天主要依赖天主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主动已经掌握不了什么东西。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回到一个起初，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完全的交给天主。那么天主在这个时候。他有的时候，他会通过感官的黑夜，也就是让我们生活在茫茫的黑夜当中，通过这种方式，他亲自带领我们，以一种非常奥秘的、隐晦的方式，来更新我们的生命。有的时候呢，他会通过一些事件。比如说家庭、自己或者是身体方面的一些遭遇，或者说工作生活当中的一些遭遇，或者说家庭发生的一些变故，都让我们难以承受这份痛苦。就利用这些大的事件，天主也在扭转我们，也在净化我们生命，使我们摆脱对一切受造物不正确的依恋。或者有的时候，天主是通过别人。那么，托马斯·摩顿在这里也特别提到， 有些人在这个时候就受了一个极大的诱惑，因为当我们习惯于和天主有一个亲密的往来之后，我们很难再去，有的时候就一种骄傲在那里滋生，就是那没有那位谦卑的心再去聆听别人的指导，尤其是在我们眼里已经被判断为不够圣洁的人，这就更麻烦。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已经觉得人家灵修没有你懂得多，但是有的时候天主为了操练我们的谦卑，让我们懂得让他来处理我们的生命，净化我们的生命。天主常常会放下一些你不喜欢的人，你瞧不上的人来指引你。如果我们不能谦卑下来去聆听，去接受，那么这时候就是一个危险，正好也在考验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仰根基是什么？如果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德是一种怎么讲呢？很大一部分是种情绪化的，一种虚幻的一种感觉。如果我们的信德根基是一种感觉，是一种性情。有的时候，那么这一份感觉和性情获得一种肯定的方式是通过这些外在的很多的一些外在的虔诚的活动，比如说斋戒、读经、祈祷、默想。那么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受到一些温暖的拥抱和肯定，是通过别人的鼓励，哇，别人说你做的真对，你做的真好。然后你就在那里飘飘然的话，那么这份骄傲，你会发现，你根本不愿意去接受天主安排别人来知道你，你是不会去，你不会接受的，你会拒绝。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要有个警醒：如果我们拒绝，我们会发现，我们深层次的骄傲，我们那个潜意识的恶习。天主没有办法把我们拿去，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极度的谦卑，我们需要完全的交在天主他的手中，让他来动工，让他来净化我们的生命。换句话说，在这个阶段你是没有办法掌控的，在这个阶段你必须得让天主以他的作为和方式。我们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经验，会遭受很多的痛苦，也就是说，那种失去的痛苦，你就失去了很多的控制，很多的事情不符合你的心意，很多的事情不是你喜欢的方式。可是，恰恰天主教以这种方式来拿去我们生命当中。那最底层的潜意识层面的那些所谓的恶，或者说那些罪根，也不好的。好了，我们继续再往下介绍。那么还有舍弃，舍弃什么呢？托马斯·莫顿在这里也特别点出来，关于快乐啊，这也提醒我们不要在快乐当中找得安息。啊，不要在快乐当中找得安息，因为我们人受造的初衷和目的不是为了快乐，而是为了什么呢？而是为了灵性的喜乐。我们受造是为了喜乐，而不是为了快乐。其实这个世界上，你们注意到，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痛苦。充满了各式，每个家庭都有。你如果坐下来愿意聆听，每个家庭他都会给你诉苦。那么这些苦，我们都会发现是相反快乐的。人生的生离死别、疾病、工作、人这个人之间的冲突， 等各式各样，你会发现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痛苦。那么这些痛苦，生命的痛，都跟快乐是相关的。但是这些苦痛、痛苦，你会发现，它并不一定是相反喜乐的，因为快乐它是基于自私，因为想拥有，所以当这些苦痛一出现的时候，就不能拥有那份自私的心。想占有的心，你得不到满足，那我们自然就会快乐，因为我们只是为了自己的目的，所以这是讲快乐。但是这种无私，因为喜乐是无私的，无私反而是快乐的死敌，也就是说。一个人自私的时候，你就不能喜乐，因为无私，他的喜乐会遭受到痛苦。当我们自私的时候，那我们要意识到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天主对我们的召教是什么？是喜乐，是灵性的喜乐。那么这个灵性的喜乐，这个完美的、真正的喜乐。尤其是在哪里可以发现？当我们去诚信天主旨意的时候，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目的，是为了天主他的目的，天主的计划。所以，当耶稣基督他在宣讲福音、受别人抵制、不被别人接受的时候，圣经上描述。耶稣充满了圣神，心里就满了喜乐。他在那里就好说：“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称谢你，因为你原来喜欢这样。”耶稣在那里喜乐，因为他成就了天主的旨意。我们也是，当在很多的现实生活当中。生活的当下，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很多很多痛。当然，这份痛我刚才提到，这份痛是因为相反了那份快乐，那份自私带来的快乐，因为不能拥有它了。可是，我们蒙召是为了这个灵性的喜乐，我们蒙召是为了澄清天主他的旨意，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这不是我们祈祷的核心吗？当我们回心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真正的喜乐、圆满的喜乐，从来不会害怕疼痛，因为喜乐其实。它是基于一个真正的自由。那么，关于玻璃和自由，前面我们讲过。如果你没有听过，你回去好好听一听。我们再接着往下讲，托马斯·莫顿提到的最后一点，他在这里是说，我们要去注意，他说善变和优柔寡断，善变就是总爱改变。他说：“善变和优柔寡断是一个人自爱的现象和一些标记。那我们要去反省我们生活当中，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优柔寡断做这个事情，善变，上一秒做的决定，下一秒又变；今天做的决定，明天又变。自己已经结婚了，都快四五十了，五六十了，快要去见天主了，还在想我要这辈子要当修女就好了。”你已经做了修女了，或者我这辈子结婚就要好了。善变，也就是说，当你在天主引领你过 一种灵修，哇，这个灵修不适合我，然后换这个灵修也不适合我，天天在变。在这个团体刚刚成长一点点，哇，这个团体不适合我，一直在切换，一直在切换，一直在切换，不能安心下来，去接纳那些不敢舍弃自己，去接纳自己不习惯的灵修的方式，不愿意去接受自己对自己陌生的一些被天主其实放在你身边的事物。总是以抗拒，总是以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喜欢适合不适合我。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有更大的舍弃，要去警醒，我们要去学会放手给天主，让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所以舍弃，并不总是去舍弃快乐。有的时候也要去舍弃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除了天主之外的事物，我们都要随时准备舍弃，甚至有的时候要舍弃我们自己，舍弃我们自己。只有当我们舍弃了，我们就拥有了真正的自由。当我们有了真正的自由，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充满了属灵的喜乐。我们是因天主而喜乐，我们只在他内单单的欢喜。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这样一个主题：舍弃。大家可以通过这一堂课的聆听，也去反省一下自己的生活。在我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怎么样去祈求天主引领我们走出这个困境？通过舍弃的方式，交在天主的手中。谢谢大家的聆听，这就是我今天讲的全部的内容。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主持人。